好，大家请起立，我们一同来攻读圣经主的话语。请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七到四十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叫人共有5000。大家请坐。感谢主的话语，求神大大赐福每一位恭读他话语的人。TXN2792 TXN24 一个 Jeep。这辆车 engine 还在 run， 如果是你的车子啊，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一同来看圣经当中很有名的一个神迹啊，就是5饼2鱼的神迹。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青草地上的神迹啊。刚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大家可能注意到，那么在讲到之前呢，我们先有一点特别的分享，我们会有一点祷告的时间。要分享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最近在美国的社会生活当中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在前不久通过泄露出来的这个新闻报道，我们知道美国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们可能会推翻啊1973年的这个 Roe v. Wade 的错误判决啊，这个判决导致了美国联邦堕胎的合法化啊。那么我们要为保护胎儿的生命来迫切的祷告。我们曾经在教会的主日讲台里面，我们专门传讲信息，为什么本着圣经的真理，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而且这件事情实际上也是还是跨宗教的，不单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啊，在很多其他的宗教当中他们也承认这样一种生命的神圣性。从 Roe v. Wade 被这个判决地发下来以后，从1973年到现在，单单只是在美国有超过6200万无辜孩子的生命被扼杀在母腹当中。大家知道上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这些支持堕胎的人所谓叫的 pro-choice， 他们支持选择，他们的选择是什么呢？选择就是可以把母腹当中胎儿的生命活活的扼杀。最近我们看到他们在全国各地还要搞新一波的大游行，上个礼拜天是母亲节，他们就在母亲节搞这样的这个抗议，真是非常非常的讽刺。那么最近我们看到新闻报道，纽约市的这个市长，新任的市长，他的党派背景我们都不用说了，他发表一个高论就是妇女有权选择堕胎，直到这怀孕的最后一天。就是隔着妈妈的肚皮，只隔着一层妈妈的肚皮生下来这个孩子，我们送到 intensive care 啊，不管是几个月出生的，我们可能花几十万上百万，我们要救这个孩子的生命，但只要是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可以把这个生命活活的扼杀掉。不管今天这些 pro-choice 的人他们怎么去英文叫 spin 这个理由或者那个理由，所谓人的自由，但是我们没有杀害一个无辜生命的自由，更何况是6200万无辜孩子的生命。现在他们已经无所不用其极 去霸凌多位威胁最高法院这些保守派的大法官们到他们的家门口，那是人家私宅，大家注意不是白宫，不是 Governor House 不是官邸，是人家私宅，而这件事情是违反法律，不可以这样去做的。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白宫跟联邦的政府，他们不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甚至是默许纵容这样事情的发生，这在最近两年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当中已经一再的出现，已经一再的出现。我们求神怜悯，我们为此迫切的祷告也为这些保守派的大法官们迫切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一起来，我们低头来到主的面前。亲爱的恩主，我们一方面心里欢喜快乐，为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些传统的保守的大法官们祷告，他们能够勇敢的来做出这样的决定，要推翻1973年 Roe v. Wade 这个错误的判决。主要我们同时也为今天美国的光景来痛惜，看到这些人他们颠倒黑白，不顾公义，甚至不是已经不是所谓的自由派，就当你跟我的观点不同就 cancel 就取消，就是肆意的攻击，不惜违反法律。主要求主您怜悯保守这些大法官们，他们能够站立得稳，能够刚强，也让我们基督徒发出真理的声音。主要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事情上面，我们不缺席。主要为着这些在母腹当中无辜的可怜的孩子，我们来迫切的祷告。主要这每一条的生命在您看都是无比的宝贵，更何况是6200万条无辜的生命。主要求主您恩待怜悯我们的教会，怜悯众信徒，也怜悯今天美国的众教会众信徒。主要我们能够发出真理的声音让世人听到，也求主怜悯主要那些疯狂甚至嚣张的在这里来所谓维护堕胎权利的这些人，主要他们也是何等的可怜，被这世界的神蒙蔽了心眼，弄瞎了心眼，他们在维护的那是什么呀？是杀人的权利，是杀害无辜生命的权利。主，求主你怜悯这个国家，怜悯这个社会，也怜悯这个世界。求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我们一同来看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知道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这个神迹，是主在世上所行的神迹当中最广为人知的之一。那同时呢，这个神迹也是唯一一个四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的神迹。你说真的只有这一个吗？真的是只有这一个，唯一一个。那么我就晓得这个神迹有它独特的位置和重要性。那么作为神的仆人传讲主的话语，那么我们很多的牧者传道人都有讲过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也讲过。但是呢今天我希望呢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等一下会和大家分享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那我们先讲一讲这个背景这个神迹发生在哪里呢？可能发生在这个加利利海北岸偏东的地方伯赛大。我们大家圣经都很熟，我就不把这个地图就拿出来了每次讲到常常拿地图的话，会让大家觉得好像我们太过学术你就想象加利利这个地方北边加利利，然后中间是什么？考考大家，撒玛利亚，然后最南边是犹太新约叫犹太，旧约叫犹大，请大家要注意 南边是犹太地，那么在最北边这个加利利海的还在北边，然后偏东一点，这个叫做伯赛大，这已经是靠近了靠近了外邦人的地界，在加百农的东边但是呢也有不同的意见也有不同的意见。实际上在传统上面，天主教他们就认为这个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在加百农的西边就是这个加利利地的这个腹地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加利利海边上，就是它的西北边呢，有一个教堂，很有名的教堂。昨天我们弟兄姊妹聊了很多这个圣地我没有去过圣地旅游，但是我稍微了解一点在那边呢有一个天主堂这是天主教背景的。这个教堂叫什么呢？这个教堂就叫五饼二鱼教堂或者叫 Church of Multiplication 或者叫 Church of Loaf and Fishes 叫饼和鱼教堂那么在这个教堂里面呢，你就会看到它这个地上有一个马赛克的图案这个图案呢非常有名，一看这个图案就能够想到这是什么呢五个饼和两条鱼，对不对？中间这个篮子里面看着好像有很多这个饼或者饼的这个碎块，然后有两条鱼非常非常有名。这个图案做成了很多的艺术品我虽然没有去过圣地旅游，但是有其他去过圣地的弟兄姊妹回来送给我的这个礼物就有烧在这个盘子上，大家能看得到吧烧在这个盘子上的这个五饼二鱼这个图案是很著名的，就纪念主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么今天甚至还有考古发现说可能是在其他的位置，这些我们就不去讲它了，我们也不是讲圣经史地的这个主日学。那么主耶稣这个神迹到底行在哪里呢一般今天当然我们从圣经看到是伯赛大，那伯赛大应该是在加利利海的这个东北岸但是又有两个伯赛大，但是这个神迹本身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不单是四福音书都有记载，还有在这里讲到一件非常非常根本的事情，就是耶稣满足了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很基本的一个生命的需求我们中国人讲是吧，民以食为天要能够吃饱饭是人生命的基本需要我记得以前还小时候，那么就有听人讲他的这个老一辈呢有经过中国在5960-61那三年那三年叫什么我考考大家，一般说大家叫三年自然灾害像那三年风调雨顺可能局部有灾害，整个风调雨顺叫三年困难时期，可能还稍微的准确一点在这三年困难时期当中，中国遍地的大饥荒你去看中国人口统计年鉴都能看得出来上千万的人口的这个减少。那么经历过这个三年困难时期的这个长辈呢，他就养成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存粮节约，还有呢就是存粮食我有看到一个报道年轻人觉得很夸张，他的这个外婆买来那个馍呀或者家里蒸的这个馍呀住到他们家都已经住在城市里面了在乡下就这个砖的砖缝当中掏出个砖来往这里面藏这个馍，住到他们家里面都已经生活很好了，在床底下在哪里还去藏粮食。说你为什么这样做他不理解。那当然了最近我们就很理解了。谁能够想到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世界，这不是单是全中国，世界最发达的城市之一，这是我们中国的骄傲，对不对东方明珠上海这是改革开放的骄傲，很好的地方我每次回到国内去我就感叹中国的发展真是太棒了，高楼高铁高速公路那么的发达，居然吃不饱饭，居然饿肚子，这是真实的情况这不是我们在这里故意去讲阴暗面或者去说什么事情，这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其实疫情刚开始不久，我就已经跟我在国内的亲人在讲，你们家里面要多存一点的粮食，多存一点的吃的。圣经当中有预言， 在主再来之前的这个末世的时代，有几样东西很可怕：瘟疫、战争，还有什么饥荒、自然灾害、地震，这些我们先不说。而人间的社会上面的这个灾害，瘟疫、战争、饥荒，很可怕。今天我们现在所活的这个时代，这三样正在同时发生，大家晓得吧？啊，正在同时发生啊！最近有这个报道，前两天的刚刚出来的报道，就是这个印度，印度也是世界的粮仓之一。印度在四月份的时候，曾经他们就宣布暂停出口大米，印度出口的大米占了全世界接近的一半，非常的多。最近最新的消息是他们停止出口什么呢？小麦，停止出口小麦。如果再算上加上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也是世界的粮仓。现在这个战乱频频，我们真的是不晓得后面会怎样。而且不单是成人，大家有看到最近的新闻 ，baby formula， 儿童的这个婴儿奶粉啊，现在都买不到。这是我们现在活在二十一世纪这样一个很和平、很富庶、很发达的年代当中。好，即使在和平时期，你说我即使瘟疫离我远，战争也离我远，饥荒也离我远，那我问一个问题，你就真的什么需要都没有吗？我不相信。每个来到耶稣面前的人都有不同的需要。今天我们就一同来看一看。那刚才我也和大家分享，我们今天来看五饼二鱼的神迹呢，我们会把旧约当中啊很著名的一首诗，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一首诗，没有之一。哪一首？考考大家，诗篇二十三篇嘛，对吧？诗篇二十三篇，我们要一同来看一看啊。诗篇二十三篇是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不单是很喜欢，而且会背诗篇二十三篇，甚至有的人啊，用我们有弟兄姊妹啊，或虽然是华人，可以用英文啊来背，至少背几句，很美很美的一首诗。那么今天我们就结合这首诗来看看五饼二鱼的神迹啊。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啊，就我们这个第一点的point number one 啊，很 cute， 叫做暗暗与歇歇啊，这不是这个网络上面的啊这个流行的用语。是在圣经当中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到三十三节啊，刚才我们是从三十七节开始读的。前面怎么说呢？说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告诉主耶稣。他就说：你们来，从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讲到这个神迹，我们还是要先简单看一下这个神迹的背景啊。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有差派门徒，十二个门徒两两的出去传道，而且给他们有清楚的吩咐啊，不要带什么啊，要怎么传，人家拒绝你们要怎么样。那然后门徒回到了耶稣这里，出去传道回来，就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都告诉了耶稣。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去做一个传道的人，要去做一个领人归主的人。主耶稣把他们差派出去了，现在回来了，他们给耶稣做了一个报告。耶稣说什么呢？说来，我们去歇一歇啊。这个事情呢本身发生在哪里啊？发生在啊这个迦南妇人啊她的女儿得医治之前啊。上个礼拜我们有稍微看到这一个神迹啊，在迦南妇人 的女儿得医治，那是在推罗西顿的境界，那是在外邦人的境界，也是耶稣唯一一处圣经记载跑到了外邦人的境界去。当时也跟这件事情有关系，而且耶稣是躲避犹太人的这个抵挡啊和迫害。然后呢，这两件事情，不管是今天这个神迹，还是迦南妇女的女儿得医治这个神迹，都是发生在施洗约翰这个被害之后，发生在施洗约翰被害之后。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底下，耶稣就对门徒说，现在我们暗暗的啊到一个地方去歇一歇。耶稣带他们去歇一歇，不是为了让他们不传道，等一下我们要专门来讲一讲这个啊，无论得时不得时，勿要传道。耶稣在这里跟他们说我们去歇一歇，是为的是让他们能更好的传道啊。今天我们不管是做什么，我们是做世界上的工作也好，我们是做福音的工作，在教会里的侍奉也好，我们是常常需要休息。今天世人的节奏越来越快啊，越来越快，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想到，像在圣经当中诗篇23篇那里有讲到什么，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啊，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体恤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领我们来到一个可安歇的水边。耶稣很可怜他自己的门徒啊，他们连吃饭都没有功夫。我们知道主耶稣传福音，忘我，摆上自己。当他看到自己的门徒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啊，他带领他们说，让他们能够来跟主一起重新的修整。在诗篇23篇里面有一句，你为我摆设筵席。当然我们知道，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和你为我摆设筵席啊，诗篇23篇里面这两节经文呢，它的背景更加的深刻啊。今天我们重点不讲23篇，如果你去看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背景更加深刻。可是在这里面，当我们看到耶稣对门徒的这个怜悯啊，对他们这个关心，我们晓得救主的一份的心意，不声张，悄悄的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单单的与主同在。我们基督徒的退休是很重要，也很宝贵。我们九月份教会就有退休会，不单是一年一次的退休会啊，很宝贵，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够预留出来时间来参加。平时我们自己的个人啊，也需要常常有一段时间到主的面前来，安静的享受与主同在的美好。这不是一种的自私，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是为着让我们能够在灵里面充电啊，能够被主更完全的得着，能够更好的去服侍他。然后我们继续往前来看，我们看到这个世人那个反应，我们刚才讲到世界的工作、福音的工作都需要有修整和补充的这个时间啊，但是呢，主耶稣遇到了一件困难，什么困难呢？消息走漏了啊！这些人呢，咱们看到啊，耶稣哟啊，他这个带着门徒跑了啊，然后呢，他们去打听，一打听哦，知道他们要往哪里去，因为说有认识他们的啊，所以有的这个门徒可能就讲了啊，我们主先要带着我们了啊，到另外地方我们去开退休会了啊，到这个啊叫什么佛罗伦萨可是不是啊？我们去开退休会了啊，他们说哦，那个地方好啊，我们也去啊，然后就跟着去。就这些人他们很急迫呀，他们怎么急迫呢？耶稣带着门徒是坐船过去，他们就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就跑啊，沿着这个加利利海岸边跑，比他们还先到了。那我现在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些人他们急切的追过去，结果真的是比主耶稣和门徒先到了，然后来到耶稣面前说，你来帮助我们。这件事情是在主耶稣那个本意里面吗？啊，不是，对不对？主耶稣本意已经讲得很清楚，你要注意，暗暗的，旷野地方歇一歇，不让人知道。可是居然不是按照耶稣所想的发生的。这些人啊，他们不能不行，而且他们跑的，你看这个人家啊，跑的，然后比他们还先赶到那里等着他们。那这件事违背了耶稣的本意。现在很关键一个问题了，如果你是耶稣，你怎么反应啊？如果你是耶稣，你怎么反应啊？ 神是有主权的神，是不是啊？神是说一不二的神，我说到旷野歇一歇，那就必须要到旷野歇一歇啊！你们等着，是这样子吗？这个很关键啊，我们要看耶稣的态度，要看耶稣的态度。那么讲到这里，我们看下面一节之前呢，我先和大家分享一点啊，我们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开车呀，有时候这车流很猛很猛，是不是啊？我们就跟着大家开啊，大家都超速，我们也跟着超速啊，就往那边去了。有时候开着开着呢，你是要来到一个休息站，来到休息站也无外乎几件事情了，吃点东西，肚子饿了啊，用用厕所啊，休息一下，还有什么呢？这个今天可能不大需要了，因为现在大家都有 GPS， 一点就走了。以前开车可不一样啊，以前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人出开车出去呢，那个我负责开车，他负责看地图，两个人一起负责吵架。那是刚，尤其是刚进组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不会开车啊，我刚会开车，就是这样。那没有办法了啊，就找个地方休息站下来，下来呢看地图，好好吵一架，然后再继续再往前走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往哪里去，我们要看看我们人生的地图，人生的方向。那你来看地图啊，你彼此来吵，你都不如什么，都不如来到主的面前。人生的路大家都这么走，我们也跟着这个走啊，大家都是这个速度，我们也是这个速度，大家都是这个方向，我们也是这个方向。真的是这样子吗？你需要来到休息站，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问一问主。有的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件事情甚至更重要。我们常常是走在人生道路上，我们是用跑的，非常非常的快啊，马不停蹄。但是到主面前来这件事情呢，像蜗牛一样，像乌龟一样，很慢很慢，好像不着急啊。下一个休息站了，再往前可能还有休息站啊。一转眼已经到了终点，虽然这个终点可能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终点，休息站都已经错过。我在多年以前，疫情以前，我的岳父岳母来啊，我们家这个少住一段时间，跟我们在一起。有一次聊天就聊到啊，我岳母那时候他们已经都过了70岁了啊，然后呢，他也是发感慨，他说发什么感慨呢？他说呀，这个人过了这个70以后啊，就是日子过得很快啊，每天就像跑啊，然后等到你再过了80，就更快，像飞一样。就是发这个老人家呢发这个感慨，我听了以后呢，我一方面哎。也是很有共鸣，但是我给他这个加工了一下啊，加工一下。我的感慨是这样子的，我的感慨是什么？告诉大家，人从生下来0岁嘛，到10岁像爬，你说是不是啊？蹒跚学步，走才走不利落，在地上爬嘛，小孩子生下来，从10岁到20岁像走，啊，这个好像稍微过得快了一点吧。前面的头10年很慢很慢的，我不知道我们上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就跟以前唱那首歌什么童年是吧，总是也长不大的啊，等到10岁到20岁这个青少年青春期了，哎，走得快一点像走啊，站起来了，从20岁到30岁上跑啊，奔着这个而立之年就去了啊，开始走向社会了像跑，30岁以后都想飞，好快啊。我20年以前历历在目，都在眼前，仿佛昨天一样。尤其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的孩子特别的快，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啊？我最近在网上面有一个弟兄最近来到我们教会我看他这个加了微信，看他这个 moment 朋友圈在晒自己的女儿，很可爱。我问他多大，22个月。我说好好珍惜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了啊，真的真的是这样，精神的你晓得吧啊。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啊，不管你结婚没结婚，有孩子没孩子，孩子尤其孩子还小的，你要注意，孩子跟你在一起就18年，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吧？ 啊，就是十八年啊。你其实，哎呦，以后孩子上大学，在本地，在身边，你本地在身边，他也住校，你想见他没那么容易，你要去 make appointment 他。哈哈哈，说完我们弟兄姊妹就知道，孩子在本地上学，父母要见，要 make appointment， 哎，要跟他预约，就十八年跟你在一起，十八年长大了，翅膀硬了，成年了。有人说我不着急，你怎么不着急？我孩子才六岁，对不起，三分之一已经过去了，是不是啊？六岁嘛，三六一十八，三分之一已经过去了，而且可能是最好的三分之一。哎，最好三分之一，等到听那阵的时候已经就不大理你了。最亲的都是那些的朋友，已经一干出去不太愿意跟着去了，都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人生是非常非常的感慨，非常的感慨。我们就在那里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来到耶稣面前不着急啊。那这些人有一个宝贵的地方，他们到耶稣面前他们是用跑的，他们来找耶稣啊。但是他们来找耶稣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得来看一看。他们是很急迫。约翰福音六章第二节，我们说这四个福音书都记载了神迹。约翰福音六章第二节有记载，说这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哦，原来因为耶稣刚行了神迹，那门徒也行神迹，然后一看，哦，这帮人不得了，他们有这样一个需要，所以来找耶稣。我们继续往下看，来看看耶稣的态度吧，怜悯和教训。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啊，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耶稣生气没有啊？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过耶稣有生气的地方？有的，在这个地方他们打乱了耶稣的计划，耶稣有没有生气？没有，耶稣对他们只有怜悯，因为这些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路加福音第九章那里也讲到啊，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啊。这个约翰福音有记载，为什么呢？因为看到耶稣能医病，耶稣在里头接待他们，但耶稣自己也累，他的门徒也累，门徒也没吃什么东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啊。首先我们看到救者怜悯，看到这些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然后我们就想到了诗篇二十三篇那里怎么说啊？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神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肉体需要医治，心灵里面有软弱，我家里在财政上面有困难，家里夫妻关系上面有痛苦，孩子不听话，工作上面不稳定，身份在等待，我们的人生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耶稣都知道。耶稣不但知道我们的需要，而且耶稣他怎么样，他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不是说有求必应，弟兄姊妹，我们都晓得一个道理，这个地方医治那些虚医的人， All those who need to be healed。 我们讲的不是成功神学，但是我们同时也晓得神比我们更知道我们里面的需要，生命当中一切的需要，不是 what I want， 但是神真的知道我们的需要。如果要是你做过牧羊人啊，我也没有做过，我只是看别人牧过羊啊，我真的看过。小时候我们那个父母那个单位外面就是有那个牧羊人，那时候旁边就是农村。但是我们都晓得，晓得什么呢？牧羊人比羊更知道羊群的需要，那是吧？我再说一遍，牧羊人比羊更知道羊群的需要。可能是羊来到牧人面前，就是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你真有的需要，神会满足，同时神也愿意满足。我们的神不是单单只是给他们讲一番的大道理，这里有讲到耶稣医治 那些虚臆的人。有这么一句话分享给大家，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要注意的，这句话叫做 People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People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 人们不关心你知道多少，直到他们知道你关心多少。主耶稣就是这样，所以他怜悯他们。但是我们继续往下看，主耶稣看到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耶稣有没有医治？有医治。但是耶稣做这件事情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这件事情是那些人没有期待的，是吧？他们期待的就是耶稣能行神迹啊，可是耶稣给他们开始讲起道来了。来，我们来聚会，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我猜，这五千人，而且这还是五千个男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加起来很多，虽然可能有的人很饥渴慕义，站着也很想听，但也有的人在听得不耐烦，你说是不是？有点可能听得不耐烦。你知道这个每次传道人啊去讲道的时候，站在台上，大家实际上当然现在都戴了口罩，尤其以前不戴口罩的时候，大家反应这样目光那么一扫，看的还都是比较清楚的。有的人目光当中带着渴慕啊，还有人真的很认真，还在记笔记。你就能够知道他在那里去听神的道，在那里有思想，有回应。那也有的人怎么样呢？都这样，看看表，有点不耐烦了。我们讲几个笑话大家喜欢听啊，我讲耶稣满足一切需要给你医治啊，医病啊，这个神医大会，这个大家喜欢，神医大会的喜欢。我们一讲是许多道理，你说还是许多道理。耶稣这个讲道不短的，讲完以后天都快黑了嘛。但是耶稣知道这些也是这些很需要的属灵的喂养。羊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常常偏行己路啊，常常偏行己路，就觉得我就需要这个，你就给我这个。牧羊说你是需要这个，但你还更需要这个。你偏行己路，你自己走。羊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既不会保护自己，然后呢又比较的又比较不聪明啊，比较不聪明。对啊，看啊，这有好吃的，跟着就是走，一直走到狼窝门口他都不知道啊，这是羊的特点啊。然后看到这边有好吃的，估计一下底下是个悬崖，掉下去就上不来了。所以这个牧人的杖我们知道头上一头是弯的嘛啊，为什么？这大家晓得吧？我们如果查经解经家，你看看 Bible Commentary 就知道，一头是弯的，一勾就把这个羊给勾上来，掉到悬崖底下去了，掉了一下子很深的上不来，偏行己路，会出危险，甚至送命的。主耶稣是真的好牧人，这才叫满足他们一切的需要，不是我们头脑当中想的满足一切的需要就有求必应。真的满足他们一切需要，是你真正需要的东西我给你，你觉得你不需要，但是你还是特别需要的，我也给你，这叫我必不致缺乏啊！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是生命之路。我们继续往下看，然后呢，讲完了，耶稣这个门徒就来了，说这是野地啊，天已经晚了，真的一下都。讲完了天都黑了啊，这样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的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很多的，那么多人呢，你想想。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这里记载呢很有意思，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这个门徒的名字都点出来了，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约翰福音点出来了，耶稣跟门徒这段的对话，不是耶稣自己没有办法，也不是耶稣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做，是给门徒的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大家注意是在讲道之后的挑战，对吧？我们听完了道，可不是单单的只是听啊，不是单单只是听两个笑话，也不是单单只是听着哦，这个原来这是圣经里是这么讲的，听一个道理，下次查经的时候也可以用啊。但这些都是很好的，我们最重要一点叫学以致用，听完以后得把它活出来啊，啊，听完以后得把从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耶稣对这五千人讲道，这人听到了，门徒听到没听到？啊，门徒也听到了。耶稣就先挑战门徒，听完道以后行道不行道？那门徒听完以后怎么样？是行道吗？还仍然是世界的方法？仍然是世界的方法吗？是不是？啊，想到这么多人要吃饼，这饼怎么来？在旷野当中没有办法烙，买啊，买花很多的钱，上哪里去买？买不着，完了，无解了。Get stuck， 道白听了，还是这个世界的老路啊，还是看着周遭的这些环境，还是看着我面前所看的这些的困难和这个挑战，然后觉得没有出路了。那主耶稣呢？主耶稣是出于他的怜悯和大能，他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这个办法在哪里呢？其实主都早就已经知道了。我们来看啊，约翰福音六章第八到第十节还有一个细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安德烈特别会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啊，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大家注意啊，又是安德烈。所以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啊。出来了，好像有那么一丝的这个曙光，天边的小小一片云彩啊，只是分给这许多人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草多啊。我们就先来看今天我们的题目叫青草地上的神迹。那诗篇二十三篇里讲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们在这里不要做，我不是要做过多的这个灵异的解经，不过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在整本我们和合本圣经当中讲到青草地就两处，一处就在诗篇二十三篇，还有一处就是马可福音第六章这里，其他地方至少你和合本你找不到，没有。那在诗篇二十三篇大卫王的这个诗歌当中，诗篇当中他讲到临摹在青草地可安息的水边。多年以前有一位，我认识一个牧师啊，在我们讲到去圣地旅游，他们夫妻参加一个团啊，就是基督徒的这种圣地旅行团，就去回来以后告诉我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呢？说这个旅游大巴开着开着，大家都在车上昏昏欲睡啊，突然一下停下来了，停了地方导游说下车下车下车，大家就都跟着下车啊。那旅游嘛，都是上车睡觉，下车照相了，都是照相机拿出来准备要照相。那但是基督徒的旅游团要讲啊，那这个导游就告诉大家说，你们看到什么？都看到什么？一片的荒野，什么都没有。那大家就傻了，说带我们到这地方干什么呢？这诗篇大师二十三篇，大家都知道吧？这就是大卫牧羊的地方啊。但是不对吧？大卫牧羊应该是青草地溪水边啊，那不是的。像这个教会历史学家解经家告诉我们，大卫在牧羊的地方周围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荒野，很少有那种青草地和溪水边。他所写的这个二十三篇是在他的想象当中来到一个最美好的地方，他自己是牧羊人，所以主是我的牧羊人，主永远能够给我带到一个最美好的草很多的地方啊，很肥美的地方。然后这个牧师讲完这个，他说我印象很深，他给我讲完以后我印象也很深。哦，原来是这样。今天的以色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圣经讲引你们到流奶与蜜之地。虽然本来以色列地是很贫瘠的，对吧？啊，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以色列地很贫瘠，怎么证明呢？实际上这个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地的时候就看出来了。罗德一看约旦河的全平原啊，那是约旦河东岸那边的，约旦河全平原那个地方好，我先挑我就挑这个地方。所以亚伯拉罕就留在这个山地啊，就留在这个巴勒斯坦地，那边都是山， 是很贫瘠的。当然今天的以色列真的是啊，世界农业最发达的地方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今天主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他知道，不单是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而且主的预备是最美好。主看到这些人很可怜，说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主说，我来带你们来到一片青草地，这是圣经里所记载，真的是一片的青草地，但这个青草地属灵的寓意是主给我们的安息之所，肥美之处。我们来看这个小孩子，小孩子啊，讲到五饼二鱼的神迹，一定要讲这个小孩子，非常的可爱啊，找了一圈都没有，哎，就是这有一个小孩子，他有五个饼，有两条鱼。安德烈来跟主耶稣说了，那么这个小孩子的奉献很令人感动，很少一点都拿出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呢，我们也祷告啊，又是在教会里面这个奉献祷告。主啊，悦纳我们这五饼二鱼的奉献，我们也这样祷告啊。有的时候我们也祷告，主啊，悦纳我们这两个小钱的奉献。我们这个奉献好像是不多哈，但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不管是两个小钱的奉献，不管是五饼二鱼的奉献，有一个共同点，对，是全都拿出来了，是全都拿出来了。看似很少，但是是全部。那今天若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今天的奉献是五饼二鱼的奉献，那你就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吧，你是不是都拿出来了？这个条件很高。那我们现在呢，我们今天还，我们不是专门讲奉献啊，今天奉献也不是专门给大家这个挑战，你是不是要都全然的摆上啊？我就提一个很具体的、很小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呢？最近执事会我们开会已经谈过几次了，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午餐的奉献，这不五饼二鱼吗？喂饱五千人，我们叫午餐的奉献。如果大家注意看我们的这个周报，很大亏空，差很多，真的是差很多。这个呢，在教会里面是会有遇到的，以前我原来所服侍的教会也有这种情况。后来我就在圣灵感动之下，我就站在台上去跟大家讲了。我说弟兄姊妹啊，我们现在不唱属灵的高调啊，我们不唱属灵的高调，我们就说很具体的、很小的事情。在教会呢，一般我们都是这个建议奉献。虽然我也知道有的教会真的专门派一个人，然后那一个盒子收钱，每个人收钱的这样。我们在教会里面，尤其是在同学学生比较多的时候啊，都是有一个数字，然后让大家就自由的奉献。有的时候我也忙啊，有时候这个拿完饭跟人家去讲话呀，就忘了奉献，我下次一定记得双倍的摆到里面。甚至有的时候弟兄姊妹给我让牧师把这个带回去，剩的带回去，我都记得下次我要再多摆一点钱进去。如果要是在教会里面，这是一些很小的事情啊，如果我们大家都注意摆上刚摆的一份，教会这个午餐不会那么多的亏空。那就有人说我这个我就写张支票啊，一年的吃的所有的我就写张支票，然后摆到教会的奉献箱里面。这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小小问题是什么呢？在其他在中国可能没有问题，在北美我们写张奉献的支票，这个是可以抵税的嘛，对不对啊？啊，就算在我们的这个一年奉献总额当中的。但是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在教会里面吃饭的钱不能抵税啊，不能抵税。对，最好的办法，这尤其是这个税法改变之前，尤其是以前，我们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姊妹的提醒，最好的就是啊，我们每次吃饭我们就放啊，或者哪怕你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在一些小的事，你不要小看一件小的事情上面，这表明我们一个忠心，表明我们的一个态度啊。那在这里我稍微和大家提一提。好，我们再回到讲到这个小孩子把五饼二鱼拿出来。是全部的摆上，但是还不是最令人感动的地方。最令人感动的地方是他甘心乐意的拿出来，因为大家都没有吃的，我把这个拿出来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把我这个都拿出来了，五千人根本他完全有借口的，门徒自己都说了塞牙缝都不够， 对不对？那我为什么要拿？可是他肯奉献出来。在我们信仰当中，服侍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不是你能不能，神也不问你能不能，就问一件事情，问你什么？肯不肯？没错，不问你能不能，你也别去问这个五饼两条鱼怎么喂饱五千人，这不是我们去关心的事情，这神要做的事情，神就问你肯不肯。这个小男孩他肯，他拿出来了，神就通过这五个饼两条鱼成就了一个极大的神迹。像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主，哎呀牧师我够不够格我说我们都不够格，我做传道人也不够格，真的不够格，这不是客气，谁敢说自己够格啊？我们都差得太远太远了。我在刚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在案例之前，案例我的那位老牧师，整个有一个牧养团，其中有一个美国牧师，一个老牧师，他就讲了一句话，我记一辈子。他说 God did not call the qualified， 神从来不呼召够格的人， God qualifies the called， 神让那被呼召的人够格，他有他自己的办法。今天这个小男孩拿出这五个饼两条鱼，就成就了这样一个伟大的神迹，就是言行我肯，我肯。然后我们来看这几个动词，主耶稣望着天祝福拿着五个饼往前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他们面前，众人就吃。有的人讲到我们这个领圣餐的时候，那次也是差不多有这几个动词。我当时所领受的也是我当时我传给你们原是从主领受的，就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就把这饼分开分开掰掰越掰越多越掰越多越掰越多，然后就传坐在这个青草地上，这些人就都吃饱了。不单吃饱了，现在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如果你看得深一点，你会带着一个疑问。耶稣，你本来不是关心你的这个门徒吗？对不对？看到他们很累，看到他们也没东西吃，到旷野去歇一歇，然后给他们开个小的退休会。结果怎么这些一大帮人一来找你啊，你就看到这些人需要，就不顾自己的门徒了。有没有想到？大家都没想到啊。那是我这个人这个。有点多事是不是人在钻牛角尖啊，有人在说了，对。那我请问弟兄姊妹，现在我问弟兄姊妹啊，众人都吃饱了，门徒有没有吃饱？门徒没有吃饱就怪了，剩了12个篮子，门徒怎么会没有吃饱呢？你在以前我们在这个陆军学院这个当兵的时候啊，然后轮流呢要去这个帮厨，哪一个班不是大的这个学校的那个班级啊，小的班10个人，哪个班去帮厨大家都特别高兴这个帮厨的伙食很好但我不是说耶稣的门徒会偷吃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相信主对他的门徒已经有这个恩典，一定让他们吃饱，不单让他们吃饱，这个退休会是灵里面是这个肉体上面都得到了满足，主没有丢弃他所爱的门徒，没有丢弃他的爱的门徒。这个十二个篮子，刚才我们提到是十二个篮子，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细节，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这个不是那个碎渣，不是那个小小的碎屑，那个词在原文当中这个词指的什么？是大块的，大块大块的装满了12个篮子，还可以留着继续吃的。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这是主的一个吩咐。我们在这里稍微要做点灵异解经了。刚才我们唱了一首歌，叫什么歌？里面有一个词，福杯满溢。喜不喜欢福杯满溢？ 喜欢，要不要福杯满溢？啊，大夫先不敢回答了啊。要福杯满溢，好，要福杯满溢，为了什么？啊，感谢主，感谢主，要福杯满溢不是为了糟蹋啊，对不对？啊，满了流出来了，就丢失就浪费掉了，不是，主说不要糟蹋了，收拾起来，啊，收拾起来。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另外一个角度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个人也经历神很多的恩典。别人我不敢说，在这个地方我自己要说啊，不是夸耀君子的人，我是说回过头去看跟随主的这些年，主的祝福真的太多。唯一敢说的就是我在主面前的亏欠他也太多。神这么的爱我，爱我的一家人。如果到主的面前还是我觉得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主啊你这里对我不好，那里对我不好，啊，我们有需要是真实的，把一些需要也带到主的面前来求，这也是主所喜悦的。那还有一点，真的看我的生命，主给的太多了，上尖下流的。真的是福杯满溢，可我浪费了主很多的恩典，太多的亏欠。有弟兄姊妹说：“哎呀，牧师啊，你不是很辛苦？”我说：“辛苦什么？都是应该做的。我只希望能够做得更多。”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糟蹋主的恩典，不要浪费神给的恩赐，因为神说多给的要向他多要。福杯满意，我们都愿意要福杯满意，请大家想到底是做什么。最后就是最后一页了，耶稣看见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说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和大卫诗篇当中所讲的很不一样。大卫是福杯满溢，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然后大卫讲一句话，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大家看到鲜明的对比吗？后面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多人，他们就是为了吃饼得饱啊。不但是这个门徒道白听了，这些人也没听多少到心里去啊，也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啊，哇，又能行神迹，这么大神迹，五谷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然后就说要强逼他做王，你必须按照我的心意来做王，这叫强逼他做王，对吧？大卫怎么说呢？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要住在神的殿中，你是王，你在殿中做宝座。我哪怕像一个雀鸟啊，在神的殿里面搭个窝我都满足，是这个意思。鲜明的对比啊，是这么美好的一个神迹，到最后看着可惜不可惜？那我现在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了，你是要上面的还是要下面的？我们是要像大卫这样的一种态度，还是要强逼他做王这样的态度？求神帮助我们，你现在真正人生最大的需要到底是什么？耶稣带门徒休息，为何又不让他们啊，让他们不得休息？你是否有帮助别人、自己得祝福的经历？我们如何善用神所给的丰富的恩典？我们去低头祷告。主要我们重新来到你的面前，主要当我们一起思想这个圣经当中最著名的神迹，至少可以说是之一。我们对照审查自己的生命，对照审查诗人大卫那首美好的诗篇，说我们在您面前来求，求主真正引领我们来到那青草地、溪水边。今天我所处的环境是越来越干涸， 但是我们的主，你的慈爱永远不变，你的恩典永远丰盛，你恩待每一个来到你的面前真心寻求的人。那即使我们还软弱，即使我们还不完全的明白，主你都怜悯，你都施恩，那更何况我们这一群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已经得到主你自己宝血十架的买赎。到今天我们照着我们自己的本相到神施恩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只要可怜我们，我们也愿把自己再次全然的献上，我们真的就是五饼二鱼，少少的一点，但是我们谦卑的摆上，有一颗愿意的心，求主悦纳，求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做你自己美好的神迹，美好的工作，要让我们像诗人大卫那样，把心底说，我愿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不求我们的意思，单求主的意思，用主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美好的恩赐，去祝福更多的人，去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名祷告，阿门。